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09年3月4号到3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心得交流，我十年来正面对待病魔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经常听到我们同修中有因过不去病魔关，要么去医院治疗，要么对大法和师父抱怨，有的甚至还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很痛心。下面我将自己十年来正面对待病魔干扰的情况与同修交流一下。我是一个修了十多年的老弟子了，修炼之前是个年轻的药袋子，但入大法门后，我坚持禁食禁法，坚决不吃一粒药。除被关在黑窝时，我被强行注射和服药外，我每次遇到此情况都正面抵制，让它在我身上起不到半点破坏作用。特别是我的个人修炼期间，大概一年多时间，没出现过任何病理反应，我就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可能没有磨难。可是当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时，我身体突然出现了大出血症状，好端的身体被放血放的人成了一个前胸贴后臂的炉柴棒了。别人看到我的样子，就与电视上放的那些污蔑大法的例子联系起来了，而且还等着看我会被炼死的笑话。我不知那是旧势力强加给自己的迫害，认为是在宵夜，因为我清楚自己在当常人时在男女关系方面犯过错，就是由于我没分清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旧势力就钻了我法理不清的空子，几乎快将我放血放死。但我就是不执着这件事，照样抓紧时间学法和练功。拖了很长时间之后，师父看到了我一颗坚定的心，就帮我承受了，我的身体又神奇般的恢复了，对我的非议也不攻自破了。打那以后，每年我总要出现几次这种情况。法理清楚后，我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邪恶的毁灭性的安排，并针对此事发正面。严重时，同修们也为我发正面。我尽管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但他们还是死死地钻我的空子，企图用这种方式毁掉我。我在加强正面的同时，向内找，并向病魔发出一念，是我该承受的业力，我不推，不是我的，我坚决不承受。我每次都这样对待，每年至少要干扰我3到4次，直到上月都是这样，我从不将它放在心上，照做我该做的3件事。那病魔觉得这样磨我不起一点作用，他自己退去了。现在我的身体棒棒的，走路神速半快，沐浴在大法的洪恩浩荡中。我相信这缠了我10年之久的大出血病魔永远也不会来了，他自己已自灭了。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在关键时刻一定要禁食禁法，不论他表现如何凶，不管他时间长短，不被病魔假象所惑，最终我们在大法中修出的正面一定能战胜他。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出自排除干扰。
浅谈观念，作者天外客。看过一篇文章，心里的锁给了我一些启示。文章大致内容如下：一代魔术大师胡丁林有一手绝活，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开无论多么复杂的锁逃生出来，从未失手。英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决定向胡丁林挑战，他们特制了一个坚固的铁牢， 配上非常复杂的锁，最终胡丁尼在2小时后终未打开这把锁。他精疲力尽地将身体靠在门上坐下来，结果牢门却顺势而开。原来牢门根本没有上锁。大师的失败在于，他在不知不觉中从逃生转换成了开锁。况且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告诉他，只要是锁就一定是锁上的。人在接触事物中逐渐形成了很多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观念不但能左右人一辈子，甚至遇到真理也会排斥，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很多障碍。在修炼中，很多自认为天经地义人的观念都会显露出来。有时用法理衡量人的理，人的观念很容易会原形毕露。有时生生世世沉积下来的观念，不修炼到那个境界中，很难察觉到。比如人在冬季要多穿衣服，不然容易感冒；喝水不能冷热水一起喝，不然阴阳水会导致肚子不舒服。自己以前曾被狗咬过，每次看到狗被咬的印象就会反应上来。观念强时，此时路过狗附近就会招来狗的狂叫，其实是自己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的观念引来了不正的因素。就像被小偷偷了自己的东西，外出时自己下意识地把钱袋手机捂得紧一些，如被恶警绑架过，听见警车叫也下意识地敏感与警觉。这些都是在有意无意中逐渐加强了人的观念，自己从小耳濡目染，受外界影响，逐渐形成对人表象的执着与观念。直到一年前，自己从洗脑班越墙闯出，在亲戚家，在心不稳的情况下，头撞在玻璃门上，致使额头等处流出了血。后来自己经过向内找，以前对外在表象很在意，这个很帅气，那个很漂亮，逐渐加强了这个观念，以此形成了对事物好坏的衡量标准，最终导致这个意识不到的变异观念暴露出来。很多观念在人的为人处事中也许是好事，在修炼中也许就是阻碍。在一篇修炼回顾五，见证秘密地下刑讯室的罪恶一文中提到，恶警把此同修绑架到秘密地下刑讯室，心里想着绝不出卖同修，我要堂堂正正的出去，并对恶警说，我是守法公民，没做违法的事，练功是我的个人信仰，我不牵扯别人。后来恶警被同修动刑，边打边骂，你江姐许云峰刘胡兰呢，我叫你不牵扯别人。表面上恶警是针对同修的话在骂，我悟到是邪恶在钻同修观念上的漏洞。试想一下，我不牵扯别人，神会这样想吗？是不会的，他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思维去这样想。我不牵扯别人，用人的思维在承认邪恶的迫害，正面之下你邪恶根本不配考验与迫害我，更不要说迫害其他同修了，从根本上就否定了他。邪恶也正是抓住了同修意识不到的人的观念进行迫害，所以修炼就是要摒弃人的观念，从人中跳出来，用神念取代人念，以大法为衡量标准，同化大法，这样才不会被世间的法理因素所制约。一点感悟不对之处，望同修给予指正。
谈修口，作者大陆弟子。恶党的春晚里的小品不差钱，给道德急速下滑的大陆观众又带来了茶余饭后的笑料。最初我看到这个小品时也笑得前仰后合，每当去饭店吃饭
或到商店买东西时，都开玩笑地说一句不差钱。突然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这些话作为大法弟子绝对不能说，不单单是其内容低级俗气无聊，更主要的是我们在认可什么，证实什么。如果你也说，我也说，大家都说，那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场。这个场是什么场呢？它绝不是一个正的场，是一个恶党统治下的没有一点正的因素和做人理念的糟粕。这不仅与大法的要求是直接对立的，就是对最低的神给人定的做人标准都不够。试想，这样的东西我们大法弟子能整天津津乐道的挂在嘴上去说吗？如果这一点我们都认识不清，还不能做到修口的话，那与常人又有何异呢？我们在认可什么，选择什么，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正法到了今天，我们的所作所行是在规范和影响世人，而不是被世人影响和牵动。神韵的演出使我们悟到，大法弟子给世人留下的就是纯善纯美，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正的东西，要给未来人效仿，而绝不是跟在道德下滑的世人后面走。其实修炼到今天，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的成熟都应该体现在修口上的自然做好。对于世间俗人的一些话题和自身修炼上的状态，都能够理智理性地做好。在这些方面，我感觉自己做得很不好。比如常人话多，甚至同修之间见面时仅说一些无聊内容的话题，或者问同修某某某怎么样了，谁谁又出现什么状态了，脑子格外活跃，自身空间场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不但不抓紧进化，还不时地向同修扩散。记得一个开天目的同修曾经说过，由于不修口和不修意，我们说的或想的一些不在法上的话念，在另外空间真的像山一样巨大，这些物质像电脑指令一样在那边等着，当我们主意识不强时，它会随时打过来支配我们。因此我们要经常发正念清理这些东西。我周围有几个同修，我就觉得他们修口做得真好，你问他们话时回答很简练，而我却不是这样，别人问一我能答十，洋洋洒洒唠个没完。没事时总喜欢给同修或常人朋友打个电话说上几句，这种闲情难忍和无聊的行为恰恰是修炼不成熟的表现。最近在发正念时，每次都加上强大的一面，彻底清除自己空间场中由于不修口和不修意所积攒的一切不正的因素，净化自己，净化自己。写出此文意在激励自己，同时提醒有与我行为类似的同修迅速改正，跟上正法进程，达到大法所要求的状态。
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萧玉。以前在发放真相的过程中，倘若在楼道里有走路的人，我的心便急速地跳动起来，或者是换一个地方再发。那天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去发真相资料，当我们走到一楼的时候，听见上面有人往下走，同修为了安全说换个地方。我心想，既然来到了这里，就是与这里众生的缘分，不能因为有人下楼就不传给他们真相了，也许他们都盼望着被救度呢。 于是我说，咱们还是上去吧。接下来是我自己进了一个楼口，当我从六楼下来时候，听见有一对年轻母子在上楼。那位母亲说，这是什么啊，怎么一家门口有一个？那个小朋友微笑着说，妈妈，咱们家门口也有耶。说着便高兴地笑了起来。我从他们旁边走过，那一瞬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我想又有人要得救了，手里的资料快发放完了，只有最后一份了。这时同修的资料已经发放完了，他和我一起又进了一个楼道口。我拿着最后一份检讨资料，心想把这份珍贵的福音放到几层呢？这时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拎着东西往楼上走，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就把资料给他。我说，大爷，这么重的东西我帮你拎着吧。他说，不用了。我说，送给你一份资料，您好好看看。于是他停了下来，接过资料后看了看说，谢谢了。我说，不用谢，您一定好好珍藏着。同修也接着说，明白了真相就有福了。大爷点了点头，那位老人的眼神是凝重的，因为在那饱含沧桑的眼神中有着生命最深的期待。老人的眼神也是释然的，因为生生世世的期待中也终于有了好的结果。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同修说，你发现了吗？咱们的心态和以前不一样了，更加坦然了。他说，是啊。在持之以恒的广传真相的过程中，也是心性和境界升华的过程。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